回宣教，老在村子里练了，他闷得慌。后来就到了村头了，一抬头就是驻马坡，这大山挺高。这洪仁发、洪仁达就说：“哎，今儿咱们来点新鲜的，咱赛跑得了。练武的人要没腿，那不算武术家，那腿得好使。咱往坡顶上跑啊，怎么样？谁先跑上去，谁算第一名，胜利了。”其他的人得掏钱攒份子请客，谁落到最后了，饿着三顿不许他吃饭，啊，啦啦啦啦啦！年轻人凑在一块起哄呗，洪宣教也要跟着。洪仁发、洪仁达一看，妹子，算了，都是大老爷们，就你是个丫头，你跟他干嘛？呀，丫头怎么了？丫头比你们矮半截儿。你们比赛我也算一份儿，我也可以受赏，我可以挨罚，我非跟着不可。爹妈都把你惯坏了，行行行，那你跟着，你可准备好，不行了挨罚。拿着家伙事儿，他们开始往驻马坡顶上跑，五六里地一下跑到坡顶上去，还累坏了。洪仁发、洪仁达就说：“今儿个你看，啊，咱们还一块儿到的山顶上，没分出胜负来。哎，这上真风凉啊！好好好，咱在这歇歇，歇够了，咱再回家。坐到坡顶上乘凉，突然间就听见竹林一带有打斗的声音。哟，怎么那么多人？还有马，干嘛呢？”好奇之心人皆有之，大伙一看，咱们过去看看去，就这么的来到竹林的。洪仁发、洪仁达我们进了竹林一看，哎呀呀，这不土匪吗？要劫道是怎么的？没想到冯云山、萧朝贵都在这儿，这才过去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见着面了，说好好谈谈，没那时间。没那时间了，简单的就说了几句。萧朝贵、冯云山就说：“我们遇上土匪了，他非要把我们仨给洗一洗不可。那位也是咱的朋友，妈的嘞！我还想洗洗他呢。接着我过去。”这洪仁发、洪仁达是大老粗，哎，两个人就想过去。他妹子洪宣娇在后边，哥哥慢着。他妹子一琢磨，我俩哥哥浑人，到那块就得说翻了。这玩意打起来，我们人少，人家人多，那是土匪呀、啊，那何苦来的呢？能说几句话，不打是最好不过的。你看这个女孩子有胆子，看事情看得比较远，在家里说话还算数，就这么的把洪仁发、洪仁达给拦住了。洪宣娇过来了，来到张家祥近前，要您是头领。张家祥看了，可以后小丫头长得挺俊呐、啊，啊，没想到这一代还真出美女啊！这小子单手提刀，嬉皮笑脸。我这个大妹子，什么事儿？这位大哥。你说你们这是何苦来的？我们这些人呢，没外卖，都住的离这不远，都是普普通通的庄户人家，咱们也没有富裕的金钱。我求这位大哥高个手，拉倒吧！哎，无处不交朋友，咱何必伤了和气呢？看你们带着这么多的东西，也不缺少什么，能不能赏给我一个面子？
行啊，小丫头，舌尖嘴利，还能说出几句来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冲大妹子你这番话，今儿这事儿完了，接过去好不好？但是我说，大妹子，我可是交朋友的人， 我赏给你脸了，这事完了，你得怎么报答我呀？
您这话什么意思？
那你还不明白吗？啊，你经常在外边闯着的人，就冲你能说出这番话来，什么你不懂啊？你得谢乎谢乎我，咱们俩得亲热亲热。洪宣娇已经臭流氓之时，臭流氓，这流氓这玩意儿谁研究就不知道，哪天先生下第一个流氓也不知道。国内国外从古至今就有流氓，就有那么一伙人，歪戴帽子斜瞪眼儿，哎，哪儿都出来，不做好事专做坏事。你说该枪毙吗？还没犯那个罪。你说不收拾他吧，还真是万人烦。你到今天也是，那流氓都碰腿肚子都叽里嘎啦哪都有，还散布的还挺均匀。就这玩意儿，那个封建年代当着这么多的人，张家祥一说出这话来，洪宣娇气得反面通红，是柳眉倒竖。哟，好好啊，亲热亲热也行，你得露出两手来，姑奶奶看看， 还行啊！哎呦嘿，
各位听见没？听见？今儿遇上茬子了，小妹妹来，哥哥陪你玩玩。你说要露出两下子，你先露露我看看。
你等着！
洪宣娇一回身，嘎嘣长亮，把雪花双刀拽出来，带着家伙事儿。红人发红人打一个，妹子不让你过去，你别专门捅娄子，你躲待不让我捅的娄子，我收拾这残局，你们甭管。压双刀来战的张家祥，一开始张家祥嬉皮笑脸，
因为女孩子
你有什么了不起，等龙伸伸手的时候，你看呀，
有两下子，
哈哈，这丫头受过名人的传授，高人的指教，起码来说也得有五年的基本功，而且久经大敌，哈哈，有意思啊！两个人打到了二十多个照面，那洪宣娇再怎么说女孩子。从这个生理上来讲，他没有男人这身体的棒，就时间一长了累了，一挖鬓角见了汗，那个招数也有点散乱。张家祥为了找便宜是步步进逼，洪仁发洪仁达在后边一看不好，两个人一看不好，抡铁棍就上去了。妹子别怕，哥哥来了，刀棍子，老大铁棍子。这两位会什么功夫吗？一般，当然会那两下子还赶不上我的，但是有劲儿。您别忘了这句话，在武术场当中，一力降十会，一巧破千斤。什么叫一力降十会？我虽然我什么不是，但我有力气，就等于十个会一样。
他有力气，那你最好了。
所以他抡着大铁棍子，这一上来，两员猛将，再加上洪宣娇，仨人对付张家祥。张家祥有点受不了了，
三下五除二，叮当叮当正蹦着呢，
让洪仁发这一铁棍正揍屁股蛋子上。铁棍子那么粗，削的屁股蛋子上那么疼的呢，把张家祥打的嗷了一声，身子一摘的
啊，别别别别，
脚底下没站稳，他就杀在地上，正好摔到萧朝贵眼前。萧朝贵在后边看热闹呢， 这是连喘气儿接着。正这时候张继强摔倒了，这萧朝贵一看机会来了，用大脚一踩张家强的脖子，别动，伸手把他那把刀捡起来。这刀真够废的，我就把你剁了就得了。哎，点住手，刀下留，改别砍。问看一看来了个出家的老道，头发拢着，道冠道袍圆领大袖丝绦水袜云履，挎着一口铸铁大宝剑，急冲冲来到近前。别打你了，正这时候后边又跟了一大帮，也能有二三十号，看那样子穿着打扮呢，都是种地的农民。这回两头的人呢差不多，甚至来的这些人加在一块儿，有超过土匪这帮人的可能。后边还陆陆续续往这来人。小朝贵一看是谁，洪秀全呢，洪仁发洪仁达的兄弟，洪宣娇的哥哥，人家是一母所生，洪秀全德高望重。你看洪秀全也赶来了，哟，秀全啊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怎么回事？洪秀全赶紧过来，把张家祥给搀起来。老兄受惊了，请。张家祥手也抢破了，凝眉瞪眼，还有点不服气儿。把刀给人家，给。萧朝贵乖乖的把刀还给了张家祥，张家祥接刀在手，你是谁？不才洪秀全，这都是我朋友，这是我妹子，多有得罪，仁兄高个手了，无论如何赏我个面子，今儿这事儿咱就算了吧。这越聚人越多，对你们有什么好处？恐怕你们也一无所获，手牵羊把他们洗吧洗吧，能有点东西呢就得点外捞，比没有强，没有就拉倒，你弄的这么大的麻烦。他一看这天儿啊，大清白日的，什么人都可能在这路过，官面来了就更不方便了，对面还那么多的人，算了，好汉不吃眼前亏。你再说一遍，你叫什么？洪秀全呐！啊，好嘞。也许咱俩人有缘分，今儿个大爷就赏你个脸。弟兄们，上马，撤！什么也没洗着，接些牲口，这玩意儿呼噜呼噜都起来。那大头羊白丢了个鸡脚。那没办法呀，就这么他们走了，走了。什么时候再说他们？后文书还说，他们加入太平军了。到那时候，咱们再详细的讲。张家祥、大头羊领着人走了，咱们不提。单说萧朝贵、冯云山，赶紧过来见洪秀全呐。哎呦，你怎么来的这么巧？洪秀全说：“可不是嘛，我听有人给我送信说这打起来了，给我急坏了，急忙忙带着伙人来了，我怕你们出事儿。”我那谁不认得钱江，冯云山、萧朝贵赶紧把钱江叫来。钱江说：“来，给你介绍介绍。我们不止一次对你说过吧，这是我们过命的好朋友。”洪秀全就住在驻马坡山那边官路部村的啊。钱江赶紧施礼，久闻兄名，今日得见，三生有幸，不畏平生，哈哈哈哈，英雄大聚会。路上无话，过了驻马坡，没进官路部村，没进这村子，有个岔道进了小山环里头， 有一座朱王宅，哎呀，竹林掩映，绿树成荫，这地方这个漂亮。众人见着洪秀全，
洪秀全您不陌生吧？近百年史上著名的农民领袖，
那洪秀全可真是了不起呀、啊！
哎呦，钱江啊，听过他的名字，今天见了面，特别高兴。洪秀全呢，没把众人让到家里头，到了一个去处，是一处祠堂，祠堂啊。
哎呀，这地方他不租下来了，特别幽静，就想找都找不着。到这儿一看，天上人间都是自然的风光，曲曲弯弯的甬路。进了祠堂之后，前三后五好几层院子，有人在这服侍着。洪秀全满面春风，把钱江众人让到里头。进屋一看，屋中非常宽大，就正中央这厅堂，往小说也得有30平方米。全是硬木的家具。钱江进屋一看，哈，迎着门，在那挂着画，字画，一看就认出来了。是著名的书法大师怀素的一笔虎，大字儿写狂草，写神了都。左右还有一副对联，一看怎么写的，上联写其位有心居此地，下联配无非随处乐安然。洪秀全一笑，嗨，是在下我写的，您见笑了。哦，好，好书法，挨着字写的，龙飞凤舞，刚劲有力。一看这个字，就代表人这个性格。钱江是赞不绝口，坐坐坐坐坐吧，分宾主落座。洪秀全告诉俩哥哥，人发人答。今天难得来这么多的朋友，咱们好好吃一顿。二位兄长给准备吃喝去。哎，俩人高高兴兴，准备什么呢？山村里头虽然没有什么华贵的餐具，也没有什么山珍海味，但是就这个农村的菜饭非常朴实，准备了。大家是边吃边谈。首先洪秀全就问了，你们怎么凑到一块儿的，从哪儿来？萧朝贵口打哀声，把经过讲述一遍。洪秀全点点头，死里逃生，这就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。哈哈哈哈，行了，这回太平了。那么又问了问钱江的经过，钱江把何玉成的死、生平社学的险境这些人全说，自然而然谈到国家的形势，谈到时局，谈到腐败的朝廷，人们呢全有同感，对这个朝廷太反对了。大伙一谈啊，特别投机，这话匣子这就都打开了，一边吃着一边喝着请。敢问您怎么这身打扮？什么时候出的家？您什么时候做了道士？本来嘛，咱刚才说了，洪秀全穿的是道装，难免钱江要问。这一问呢，知道内情的人是哄堂大笑啊，全乐了，把钱江啊乐懵了，脸红。莫非我失口了吗？我哪句话说错了？洪秀全一摆手，
仁兄，你说。
等。
那个时候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？怎么回事？咱得详细说说。这洪秀全呢，就住在不远的官路部村，他们是个大家庭。他父亲叫洪敬阳，母亲王氏，生他们男女五人。他大哥就是洪仁发，二哥洪仁达，是那俩大汉，跟一对门神差不多。老三是他姐姐，叫洪熙英，洪秀全行四，还有个老妹妹，就长得挺俊的那个洪宣娇。父亲干什么呢？老实巴结的庄户人家，就是靠着种地，但是老头能干。夫妻二人苦巴苦业，务农为业，把他们五个人培养成人。最主要的就看中了老四洪秀全，可创一番大事。